首先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要考虑天的意思。我们经常要提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财宝在哪里？天上。主告诉我们不要爱世上的事和世上的物，要爱天上的事和天上的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天，什么叫我们的天家，那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圣经中用天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并先做一些非常可能没有意思但是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们先就这样来吧，我们就考虑一下天在圣经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发现天堂两个字不在圣经之中，他提到我们天上的家一般他会用天这个字，比如说他提到我们这个圣父，我们的父亲，他会说在天的父啊。那他说在天的时候他是指什么意思？需要我们对天这个字有一定的基础和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要考虑天的三个意思啊，天的三个意思。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会发现天不只是一个意思。请大家翻到诗篇149篇，这个我没有打 PPT 响，大家可能需要翻一下诗篇149篇第四节。我让你注意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字，诗篇149篇第四节，在这里第一个字是什么？主天。148篇第四节是吧？诸天，诸天上的天，当怎么样颂扬主？好，发现这个天是一个还是几个？几个天？他这里说这是复数天字，因此我们在圣经中其实会发现，这个天不只是一个。在以赛亚书48:43，他也是这样说，他说我右手就补张诸天。意思是我用我自己的能力造了几个天。好，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是什么？我们发现天这个字有时候经常前面会有个主天这样的一个字来表达它是复数，但是在我们圣经中有的时候天呢它不一定很清楚是复数。比如说在希伯来书，我要你注意这个字，希伯来书4:14，大家可以过去，这个是关于这个耶稣基督升天的事情。在希伯来书4:14前两个字，他说前几句话说天主的儿子升了天的耶稣。如果我们查天这个字，我们发现这个升了天的耶稣是升了主天的耶稣的意思，它不只是一个天，主升了几个天。好，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说哇，如果我们仔细看天这个字，我们发现它经常会出现复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当我们明白天的意思，我们知道为什么这里必须是复数，很重要，很重要。在马太福音3:16，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从水里上来，他说天忽然开了，这个天也是复数的，不是一个天开了，所有的天开了。好，那最后大家翻到格林多后书12章，我们发现保罗把天分成几层。然后呢，我们其实以保罗这一句话，其实慢慢也能够理解，天的意思在圣经之中。格林多后书12，大家看一下2节，在这里我觉得保罗在讲自己的故事啊，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是以第三人称来说的。他说我认得有一个信奉基督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保罗自己，他在14年前。被提到哪里？第三层天。他这个第三层天，这里是指的 天主的城，也就是指的天主所住的地方。他说那是连着身体，不知道，是不连身体也不知道，唯有天主知道。其实他在说什么，这个人死了上天堂去了，但是他直接说上了第三层天。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其实发现，哎，天不只是一个意思，天不只是一个意思。好，我们把这三层都学一下，简单过一下，然后这样其实能帮你理清楚。包括你看天这个字在圣经中，你可以大概明白，哇，有这三层天，那这个属于哪一层呢？第一个天呢，在圣经之中也是指大气的意思，是指大气的意思。好，在这个圣经之中，天一词，用于描述地球，围绕地球的这种空间。也值得一直到对六层的这种高度，换一句话就是围绕着地球的空气，这个也就是天。好，我们给你举几个例子。在创世纪一章八节，天主称空气为什么？天主称空气为天，这个空气是什么？这个空气是他在地球外面所塑造的给人住居的环境，他把这个空气叫做天。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其实二三节都说，耶稣举这样子例子，耶稣回答说晚上天有红光。他这个天在这里是指的第一层天，也就是大气，有红光。那么在圣经中另外一个表达，如果我们学习，其实第一层天经常被形容为天下，也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在圣经之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描述，他说亚伯拉罕必将称为强大的族，天下万民，天下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他的意思是住在这个天之下的人，也就是指的这个空气，我们地球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其实这个天字在我们敬畏本圣经也有的时候也会被翻译成在天空或者空中。可以给你举这样的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他形容鸟，这里说他翻译鸟的时候，他说你看空中的雀鸟，在这里他写的是天的雀鸟啊。其实这个天表达的意思就是像创世纪一章八节意思，空气就是天。好，所以飞鸟或者空中鸟其实是什么？天鸟。我们明白天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也是表达第一层天，也就是我们呼吸的天。好，但是在圣经中，还有一个事情，就天主创造了天地之后，第一层天和第二层天之间有水，这个也是我们很有意思也可以研究的一个事情。在创世纪一章六到七节，他说天主说水中当有空气，使上下的水分开，天主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又如此。他的意思，这个空气或者他成天的这个空气，它上面有水，它下面也有水，下面的水是海，上面的水是什么呀？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发现，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空气上面没有水，上面的这个对六层就是太空了，水已经不在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水呢？这个水呢，其实是一个保护层。可以这样问问，就是大洪水的水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天开了。那原来为了保护我们的世界，给我们全世界一种保暖的温暖的环境的水全部塌下来了， 导致了大洪水。圣经告诉我们，下面的水起来了，上面的水也下来了。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洪水前的人活得久，洪水后的人活得短，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多化石是非常大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现在看不到那么大的东西。其实环境有了大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明白，天它表达这个空气，它表达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我们就可以明白很多事情。但是圣经也有第二层天，第二层天它指太空，指太空。在这个圣经之中，这个太空这个天是也有用于描述太阳、月亮、星星和行星所在的空间。比如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他说太初天主创造天和地。那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到第八节他才说空气为天。因此这里的天不是指的我们地上的环境，而是指的在我们地球之外的天，换一句话就是太空。好，换一句话就是太空。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诗篇八篇第三节，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观你手所造的天，看你所陈设的新月。他把新月与天连接，但这个天不是我们的空气，不是我们的环境，是指的我们环境之外的。好，第二层天常被描述天上。你记得我们刚才说第一层天经常被描述为天下。好，第二层天在圣经中经常被称为天上。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四节。二十六章第四节，他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你注意这句话，天上的星那样多。好，在他理解这个天是天上的天，而不是天下的天，换一句话也就是第二层天。第二层天，我们在另外一个出处，就是申命记四章十八节，他这里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啊，这个天我们要看后面这个是哪一个天。他说见主你天主为天下万民所陈列的日月星辰和天上的主星宿。然后他说便自迷惑敬拜侍奉。你看他看他，我们有一个天下指的人，有一个天上指的什么？指的日月星辰，指的星宿所在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分开。其实这个第二层天在圣经中也有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天上的天。你说什么意思？那如果第一层天也叫天，那天上的天不就是第二层天吗？好，所以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申命记十章十四节，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万物，都属你的天，都属你的天主。好，都属主，你的天主。他说什么属主？他说一个是天，就是指的我们的空气，和这个天上面的天，就是指的什么？太空，都属于你，都属于你。这个其实挺重要。好，一会儿也会讨论到为什么。但第三层天，也就是叫天国。好，第三层天指天国。这个词呢，实际上也可以指天主存在的地方，他住的地方。在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句话是指有在哪里？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天是指哪儿？其实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天和天上的天 和天主所住的天分开了。你说怎么分开吗？列王上八章二十七节，天主岂真住在地上呢？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主的居所。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地球的环境和太空塞不下主。你注意他说什么，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为天主的居所。所以他这里一下子把天主所 居住的地方放在天和天上的天，换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环境和太空分开。说还有一层，还有一个天，只有这个天能够作为天主的住所。其实第三层天我们可以说是天主的住处，他的住处就比较简单，他的住处。给你举一个例子，两个例子，一个申命记二十六章十五节，他说求主从天上，这个天字应该是白了，不好意思，从天上，从什么圣所眷顾赐赋予主的名以色列。你看主是从哪里，从哪里来眷顾？从天上，从他的圣所。好，这个就是不是天，也不是天上的天，不是环境，不是太空，是至上的地方，至上的地方。在诗篇二篇四节，他说坐在天上的必笑，上主必耻笑他们。如何圣经如何描述天主坐在天上的，坐在天上的。因此我们发现其实圣经这样的表达是很清楚的，其实天有三层。所以我们看到天这个字，我们要考虑这个是指的哪一个天，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但这个其实让我们意识到在圣经中这个天不是一种在天上在云中的这种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天堂的一些什么动画片啊，或者人画一个画都是什么天使坐在云上，对不对啊？或者有可能稍微厉害一点，他是可能在一个半一个月亮或者说星球上在那儿坐着玩，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天主的天与这两天是没关系的，完全没关系。有趣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第一层和第二层天都必废去。你注意这个，比如说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他说天地必废，我的话断不能废。我们知道将来天主要把第一层和第二层天全部废掉，然后重新改造，重新创造。好，但是有一层天一直会存在，那就是我们经常说天国天堂，也就是天主的住所。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讲第三层天，就是天国，我们经常叫天堂，也就是天主所住的地方。我要大家意识到的第一点就是天，第三层天是真实的地方，它是真实的地方。我给你说几个经文出处，你可以有时间自己去读一读。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在那里天主的先知看到天上的异象，天上是什么样的他看到了也写下来了。以西结书一章四到二十八节，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读的时候这 几次记载都很像，他们所形容的是一个地方。以西结书一章四到二十八节，还有就是摩西录四章和五章，我们也有天上的这种描述。我们发现其实都提到一个宝座，他提到宝座周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他描述的环境都会很相似。也可以参考一下摩西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这地方都告诉我们这个天是真实的地方，他形容的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从以赛亚先知到约翰使徒，他们所见的天的意象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它文化想象中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它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觉得天堂是这样子，所以以赛亚先知在公元前六百多年写那东西的时候，他是按照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文化把它形容出来。没有， 我们发现他所形容的天和约翰使徒所形容的天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看到的是实际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不改变的东西。在帖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让你注意这句话，他说：“主又必拯救我们脱离主办的恶事，也必保佑我们得进他的什么天国。”没有说，哎，我将来，我们死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可能会有灵魂会有一种快乐的这种感觉，这只是天堂。没有，圣经说他必保佑我们得进他的天国。你看他如何形容天堂，像一个国度一样，它是有边界的，它是有自己国境的，它是一个实在的地方。唯愿荣耀归于他，世世无穷尽，阿门。耶稣也说是真实的地方，特别有意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他说：“在我父家里，就是指的天上的家、圣所、天国，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早已告诉你，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说：“我如果我没有这个地方，我会告诉你的。”它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而且那里也有住处，我也是去给你们预备住处。有趣的是什么？你说天堂是真实的地方吗？圣经告诉我们，天使还有尺寸，还有固定的大小。比如说《摩示录》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讲这些，但是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学习。天堂到底有多大？圣经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向我说话的拿着金章，要量城和城门的城墙。这个城是指的天城，换句话叫天堂、天国。这城是四方的，它长宽一样。他说天使用杖量城，他说都有四千里，长宽。”高一样，所以他看到这个城市跟我们在地上的城市有一点区别。我们看城市，我们想的就是地面的这种平的东西，但他的城是一个有六面的、四方的，它有长、有宽、有高，而且它是完全是一个尺寸的长、宽、高。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幻想。它不是一种快乐，它不是一种感觉。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是实际的地方，这个很重要。我们学习天堂，第三，我们发现天堂是充满天主荣耀的地方，天是充满天主荣耀的地方。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你说什么叫充满天主荣耀的地方？在《摩示录》二十一章的十一节。他说在城内，他在形容这个城，我们刚才读的也是二十一章嘛。他说在城内有天主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如同弥透的，这个是比喻是吧？碧玉，对。他说他有什么？他说城内有天主的荣光，城的光辉，他意思是他是发光的。它这样的光辉像什么？它像非常贵的宝石所发出的光辉一样。他说如透明的碧玉。那其实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出来，是这个光辉的样子啊，我们很难真的去明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它充满天主的荣耀。我在二十二章的摩示录二十二章五节，他说城内无夜。不用打光日光，不用灯光日光，他说唯有天主的光辉照耀那地方。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不需要灯，你在屋子里，圣经告诉我们有住处有房子，你在屋子里也不需要开灯，因为有天主的荣光。这个我们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到。他说他们必张网的这个权柄，世世无穷尽，阿们。他在这里形容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但圣经告诉我们它有墙，告诉我们它也有门。在摩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天堂是有十二个门，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门，门的十二天使看守。 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刻在门上。这个门刻了谁的名字？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刻在这个门上。那圣经告诉他的门都是那珠子，那珠做的珍珠，但它不是很多珍珠。圣经告诉一个门是拿一个珍珠做的，你想一想，很难想象的，没看过这么大珍珠。在21章14节，圣经告诉我们，天堂他说，城墙有十二根基，这十二根基也写了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想象中有一个房的城市，外边有一个城墙，城墙，它圣经形容是非常大的，非常这个一看就是会让你惊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墙，下面城墙还是有根基的，根基上面写的使徒的名字。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天堂的样子，圣经记载，我们简单说，它是有非常漂亮的环境。漂亮的环境，有河流，有植物，非常漂亮。在摩书22章1到2节，他这样说：“他说天使有指示我，我圣命水的河。在天堂有一条河，就流的是什么？生命的水。他说这个明镜如什么？如水晶，看得真的透明了。”他说从天主羔羊的宝座出来，在城内街，他说的当中，并在河的两岸上，然后所以两个地方，一个是城中的，一个是河岸上，有生命树。生命树我们应该想起来了，生命树原来在哪里？我们知道生命树原来天主造伊甸园的时候它在园中。好，但是我们要明白，它不仅创造了一个，我们这里看到有几处也是有圣命树，而且这个圣命树圣经告诉我们是结12种果子，每月结一样。好，那有趣的是什么？天堂不是在时间控制的范围内，它是超越时间的，但同样它也是有时间节奏的，它是有约的，每一个月啊结多少果子。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很难去想象到的，我们去难非常难理解，但是圣经说是这样子。他说每个月结一样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一枝万民。这个很有意思，到了天堂还需要一枝吗？谁需要一枝？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很久，我有一些想法，但今天不是为了讲这个，我只是要告诉你，天堂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它也是有很多事情不在天堂。圣经说天堂有很多不在的东西，比如在21章4节，他这样说：“他说天主要擦净他们的什么眼泪。”意思是天堂是，在这时候就没有眼泪了。他说不再有死亡，天主没有，他说天堂没有死亡，也没有痛苦。后面说也不再有这种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他说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圣经告诉我们，天堂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非常漂亮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圣经中，虽然我们没有很多关于天堂环境的这个描述，但是足够教我们羡慕那样的地方。让我们去想一想。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关于天国，我们其实不知道多少。圣经他说，如经上说，天主为他爱人，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好处，是眼睛未曾看见过。他意思是，所有的好处，连天主给那些限制的意象，都是不足去描述。他说，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里未曾想到的。他的意思是天堂有多么的美好，没有一个人能够想透了，我们也不能猜也猜不到有多么的美好。这是圣经关于天堂的描述，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但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 天堂这个天也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是我们与关系有，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地方，这个很重要。你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呢得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天堂已经与你有关系了，而且这个关系是没有一个人能拿走的。首先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要提到第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父亲在那里。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十六节，他说他的你们的光也当照耀在人面前，照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在哪里？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亲已经在那里了，就是天主。圣经告诉我们，去世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去世死了，就必去哪里？就去天上。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保罗这样说，所以我们心里安稳，愿意离开身体与天主同居。他的意思是离开了身体的第一时刻都在哪里？与天主在一起，与天主在一起。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我活，他这个也是保罗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我若活着是为基督，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处。二十二节，他说若在肉身活着更成就我的功果，所以我不知应该选择什么。二十三节，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一处，这愿是更美的。他的意思是他走的时候他要与谁在一起？与基督在一起。那么很多人告诉我，哎呀，灵魂死了他就会留在身体里边等复活的日子，或者等将来后面天主要叫你上天堂的时候。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信徒去世的之后就与天主同在。那么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已经是很确定的，已经是很确定的。一个还没有死的保罗可以说，我知道我眼睛一闭，我灵魂一走，我就要与天主在一起。哇，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个也是为什么他说我们不像没有盼望的人爱哭一样，我们见到一个信徒去世我们不用那么的难过，我们会因为在这个世上再也见不到他，再也不能享受他的拥抱，再也不能跟他聊天，我们会有一些难过。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像在他们那种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他的灵魂去哪里？我再也见不到他，他走了，他跑了。没有，我们知道死了就与天主同在。其实我们与天主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在那里了。但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你们所到的乃是殉山。我们知道殉山也有耶路撒冷的意思，但是希伯来书用殉山比喻什么？比喻天主的城，比喻在天上的城市，也就是天堂。他说永生天主的城邑，看见了吗？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叫殉山，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聚集。二十三节，有鹿鸣在天上的主长子的会。那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所有名写在天上的人他们在天上聚会。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有聚会，我们经常敬拜天主，那么我们在天上也会有聚会的时间，也会有长子的会啊。这个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在那里。其实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我们发现我们的救主也在那里。在这里他说因为基督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那圣所它是指的天上的圣所，是不是真圣所的，它是真圣所的这个形象。他说基督升了天为我们站立在天主面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就坐在天主的右边，我们的救主已经在天上，而且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在天主面前替我们说话的，非常奇妙的事情。 不但如此，圣经说我们有我们的父在天上，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天上，我们去世之后我们也会上天堂，我们的救主在天上。但是圣经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上。在二十章二十节他说，不但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录在天上欢喜。他告诉门徒说，你们的名字已经录在天上了。但这个不仅是门徒，其实摩西录三章五节这样说，凡得胜的是因耶稣基督得胜，换一句话是赎罪的，得救的，一个意思，必穿白衣，他的名字在圣命册上必不涂抹。好，圣命册是什么？圣命册是天主记载所有存活在地上的人的一个册子。圣经告诉我们，活在世上的人都名都写在册上，但是如果人去世不接受他救主不得救，圣经要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涂抹。在这里他说，所有得胜的必穿白衣，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必不涂抹。他说，我必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你的名。这是谁在说啊？这是耶稣在说话。他说，凡信仰我的人必穿白衣，这白衣形容了我们成圣的这个荣耀的结局了，我们干净，而且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样的保障，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是不能涂抹的，他已经记在天主的书上，他用基督的宝血记在那里，谁也没办法把它抹掉的。但你说天堂与我们有关系，我们也发现天堂也有我们的住处。我天上有一个房子已经写了我的名字，你说你想想这个概念多么的确定，我天上有房子已经写了我的名字。在约翰福音14章二到三节他说，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已告诉你，我去是要为你预备地方，我去为你预备了地方，我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基督说，我离开天上的目的是什么？是给你们预备地方。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地方，给我们预备地方。其实我们在天上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们不用争买房子，我天上有一个，都是天主给我预备好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在腓立比书三章三十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义民了，都程序都已经办好了，我们国籍已经在那里。在三章二十节，他说，我的国却在天上，我们从哪里盼望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保罗说什么？我国籍属于哪儿了？我是天上的国籍，我属于天的人了，我不属于地的人了。其实这个表达清楚我们与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有多么的明确，有多么的直接。为什么他说我们要盼望天上？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有天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它是一个绝对的事情，它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哪一天死，我就与天主在一起。圣经告诉我，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复活，我们的灵魂在会在天主面前，我们会有暂时的身体啊，我们也可以享受天堂的福乐。最终的天堂特别有意思，那不只是那个城，天城，天国，其实整个天国不仅仅是那一小部分。圣经告诉我们，到末日的时候，他要用火来灭我们所存在的这种物质界，地球和一切这个宇宙要被火烧了，要灭尽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要重造，他要造一个新天，这个天和新地， 那我们刚才说天不是有三个意思吗？它新天新地是指着新二层天，换一句话就是一个新的太空，一个新的地球。好，它造完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要下来，从天堂上下来。因此我们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第三层天打开了，天与人之间还会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天城飘在那里，然后有一个新的地球，一个新的太空，这全部都要将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叫做天堂了。好，天堂不只是在天上的一个城市，而表达着天主在最后末日所成全的新的创造，完全完美的环境，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和天主的天城全部连接，成为了将来的一个结局，将来的这个天堂了。其实有机会你可以看看末书20-21章，他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说天堂是什么意思啊？天是什么？我们想到天国，我们就应该想到一个与我有关系的地方。为什么希伯来说我们不过只是客旅？他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客旅，我们已经属于天的人。好，他的意思是我们与天的关系有这么确定，有这么明确， 有这样的一个保障。那我们真的该像耶稣基督吩咐我们一样，把财宝继续在天上。就像格罗西书说的一样，我们也可以盼望在天上存的好处啊。那么你考虑过天堂的事情啊？你没有想那我与天堂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当耶稣基督救了你那一天，你就与天堂大有关系了，并有天堂的盼望。哇，这是非常奇妙，非常奇妙。也希望这个能鼓励大家，能鼓励我们多传福音，但是也能鼓励我们，我们要注意为什么我们不要爱地上的事情，因为不属于地的人了，我们已经与天堂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是天堂的国民。